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请坐。这个今天晚上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来听课啊。这个每天晚上啊，基本上现在是每天晚上都有啊，都有的话，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也不少了啊，很多，大家可以在这个录音下载里面可以看到啊。但是这个录音啊，有时候啊做的比较仓促一些，有些呢我大多数是要自己听一遍再发上来，如果有问题我就不发了啊。但是有些因为确实啊，特别是这个答疑有些地方。哎，他是应这个当时的那个时机来说，给某一个人说的，所以的话，其他人听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困惑，哎，这个怎么和上次说的不一样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希望大家啊，马上给我这个发消息，我批评指正啊，这个我会尽快的把它改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啊，哎，来挑挑错误啊，这个我觉得好啊，我觉得好。那今天这个内容。啊，是这样。今天的咱们的内容本来的话有个正课啊，主要讲的是这个，在这个戒色修行当中的一些这个，也是一些方法啊。为什么你说要讲这么多方法呢？哎，大家很多人啊，他想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所以你要多讲几个啊，对应大家的这个啊，这个现在这种人那种。好奇心嘛，你来回讲一两个，他觉得听着就烦了啊。这我也所以会多讲两个，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刚好今天下午啊，收到这个子贤师兄，他给我写了这个第二篇这个文章，我读了以后深受这个感动和启发，然后我觉得有必要再为他专门来讲一下。啊，这为他讲之前，我们有一个问题回答一下这个有个师兄，他上次问过我以后，我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及时给他回复啊，他给我讲的这个啊，他说你说守五戒啊有什么好处？他给我讲啊，然后我就他因为他们家好像是这个卖这个酒的，所以我就专门给他讲了这个饮酒的五种。30种不好和五种好处，这个戒酒的五种好处，还有这个饮酒的30种不好处，然后其他四戒就没有讲，没有讲后有人来问，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大概的说一下啊，几分钟把它说完，大概说一下。那第一个五戒第一戒是不杀生啊，你说我看了一下。啊，有些人持五戒不杀生，有些人杀生，好像看起来守这个戒和不守好像一样。他来问，哎，我说这个当然不一样啊，就是不杀生的果报在哪里呢？长寿啊，那个不杀生和那个吃素是连在一块的，就是你不杀，哎，是有慈悲心，那不吃肉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你看那个素食的人啊，不杀生的人，不赞叹杀生的人。他的这个寿命比较牢固，比较长久啊。第二个是不偷盗，我也讲过啊，这个什么叫偷盗呢？很简单，不告而拿曰偷，哎，人家放在那儿，你拿过去用，你说我用一下还回来，没有给他说，都叫偷盗。所以这个偷盗这个概念很大，你说现在很多人上班啊，公家有那个这种纸，你拿来。虽然是一张纸，这也要偷盗啊，也叫偷盗。你说人家都拿，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别人都拿，我不拿就吃亏了。哎，别人都干你不干，为什么呢？别人都得禽流感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都得了，我也跟着得一下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个不偷盗得什么呀？大富，有钱人怎么来的？哎，守这个盗戒。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邪淫的问题了。 不谐音啊，这里不说不谐音，把它提高了一个档次，提高了一个档次，什么档次呢？直接说的是不赢，连鞋子都取掉了啊，连这个鞋赢的鞋都取掉，直接就说是不赢。不赢的好处是什么呢？很多同学不知道，所以他戒色没有信心。哎，我上次专门有一个人来找我，我就他说好像戒了手淫还更难过一些，不戒还好。他还反过来问我，我说你看那个某某明星帅不帅？他说很帅。你想不想长他那个样子？他说想。我说你这样，没有淫欲之心，所以人如果没有淫欲之心啊，别说长得帅不帅，这个还不一定能说得通，但是最少啊，你看他有四个字在脸上，是吧？容光焕发，那个脸上不用抹这个，那些化妆品，那个脸上干什么呀？容光焕发，有光彩，有神采，那个眼睛像活的一样啊，不停的闪动，额头、双颊这些地方都有光彩。反过来，如果是他，有邪淫相，或者说是他这个纵欲过度，他脸上灰蒙蒙的。沾着那个什么呀，死气，沾着那个鬼气，脸上灰灰扑扑的，灰蒙蒙的，稍微远一点你就看不清楚他的面貌，就像你眼前啊，这个人的脸上罩了一层这个烟雾一样，你仔细看，特别是大清早很容易遇到这种人，你仔细一观察，大清早出门你就很容易遇到这种，因为早上人刚起来，很多人没洗脸，或者很多人就算是洗了脸，他是刚出来。所以他和外面这个阳气一结合以后，你就马上看出来就不行，就有问题啊。那个没有淫欲的人，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种修行的师兄，都是老修行，可能念佛啊还有这个学佛啊时间长，有些有十几年，有些有几十年，这些人有老阿姨，也有这个老一点的叔叔伯伯这一类的，大概五六十七八十岁的都有，这些人断淫欲，有些人断40年，你说这个多厉害？所以你看他七八十岁的，他走路说话，他和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我们一起去绕佛啊，这个绕佛念经啊，绕了几圈，年轻人都昏过去了，那个老头老太太还走得很好，很多人不理解啊。这就是身体不邪淫的好处，几十年不邪淫，你说这个多好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看很多这种这种法师，你看他讲法的时候，那个头顶，那个光头很亮啊，是不是啊？怎么来的？不邪淫，别说不邪淫，根本就没这个淫戒啊，全部都是守得非常的这个严格，所以得的是什么呀？长得很好，长得很好不是很帅，而是这个什么呀，容光焕发。你走到哪个地方，我们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呀，描写的叫春啊，春天像什么呀，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或者像小姑娘一蹦一跳的走向你，你不管多少岁的人，你过来以后让人感觉四个字，春风扑面，你说这个多好，人们看到你就高兴，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海贤法师，念佛92年，活了112岁，所以他112岁的时候他还上树，现在别说112岁了，可能二三十岁的人上树都已经成问题了，100岁的老人上树，你想过这个问题没？你说我没见过100岁的老人上树，好。你把那个百度打开，你搜索一下海贤法师的视频，你就看一下就知道了。啊，你看他，人家有录像为证，112岁的老人还在树上给那个客人还来摘这些水果。你说这些人多厉害，念佛92年，守着五戒，这比五戒还高啊，他守的是菩萨戒。那就啊，你看他的身体啊，还有一个是不妄语。有些人给我讲，他说妙光老师啊，你讲课讲的还是不错，很好，我把你的这个原话说给这些我的朋友，劝他们也来戒色，不但不听，还被他们骂了个 狗血喷头，哎呀，我现在很失落。我说这样就对了。他说哎，怎么对了呢？很简单，你没有守好这个不妄语戒啊。所以你说真话别人不相信你，你说假话别人也不相信你，你说这个多难过啊。我们无意当中经常犯，最容易犯的啊，就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口过，稍微一个不注意多说一句。所以五戒最难持的是什么呀，哎，妄语戒啊，稍微不注意就说假话了。有时候说假话都说成习惯了，明明都不想说，都从嘴里面出来就是另一句话了，都是假的。所以最后赶得什么呀，你的父母都不相信你。我上次讲过的嘛，啊，那个老师打电话，家长打电话问老师，你们是不是收钱？我说是。哎，他说那我把钱给你打过来。我说你给孩子，哎，那不行，我不相信他。你看他把你生下来他不相信你，你说都活成这个样子了，怪不得哎，活得没意思，很难过。现在很多人都是有钱有房有车什么都有，他说了一句什么呀，没意思。哎，为什么没意思呢？精神极度的空虚和贫乏，就是因为人不会做了，话不会说了，饭不会吃了。哎，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没有诚信可言，你说的就是那个善法，说的再好听别人都不相信，你说这个多麻烦。所以他去哎劝别人戒邪淫，别人骂了他啊，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哎，很生气，说我为什么劝人做好事别人都不相信我嘞？哎，你想一想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猥琐都是因为邪淫害的啊。这个你听咱们往常的录音你就知道，八号的录音啊，你去听一下。所以要注意这个嘴巴呀，是祸福之门。你得好处也是从嘴巴上来，得坏处也是从嘴巴上来。所以现在有人分析得了个结果，80%的这个灾难都是说话没说好得的。这人一听，哎呀，害怕了，那我万一说错怎么办？很简单，在戒色期间也好，还是戒色以后也好，都闭嘴，哎，不说话。这个人要是不睁眼睛，那就看不到东西啊，把耳朵堵住他就听不到。但是你把嘴闭着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闭了嘴还有好处。哎，所以闭了嘴的好处还比张嘴好处大。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看闭嘴的人，经常少说话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不容易打鼾啊，这个你要注意啊。啊，还有白天的话啊，你看那个人啊，花言巧语事情多，关键时刻就什么都不敢说了，不敢做了，这就是猥琐啊，别人看不起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要乱说话，戒色期间也好，不戒色戒完色之后恢复正常以后也是如此，哎，也是如此。所以你看那个有成就的人啊，你仔细观察，他不喜欢多说话啊，不喜欢多说话啊，要懂啊，要懂。好，那个饮酒我就不讲了，因为上次咱们专门为这个讲了整整一节课啊，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啊。一定要注意啊，要学会修福。如果你每天都在修福，哎，你说过了，这有个比喻，有福的人啊，在这个粪土当中，大粪当中都能找到什么呀，哎，珠宝。没有福的人，珠宝拿到手上都会变成粪土。为什么？你想一想，这个福怎么来的？就是持五戒啊。好，这个我讲到这儿啊，希望各位啊对大家有一个参考啊。善意的谎言算这个狂语吗？我告诉你，善意的谎言可以这么说，就说你说这个谎啊是帮助了别人，但是没有干什么呀，没有利益自己。你说我说了个谎，别人也得了好处，我自己也得好处，这就不能，这就是妄语。反过来，你说谎是为了帮助别人，比如说那个人要来杀人了啊，他从左边跑了，后面那个人跑来说他从哪儿过去了啊，你就说啊，你指右边，哎，这个就不骗人啊，你帮助别人了。但是反过来， 你那个时候说老实话的话，你想，后面这个人把前面人追上，不就杀掉了？所以要学会这叫什么呀？善巧方便。但是我建议是这样啊，你说是那反他马上就有问题了啊，那我到底我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了？所以我干脆就建议你全部都说真话就行了。那怎么办呢？你说万一要撒谎的时候怎么办呀？那就闭嘴别说就行了。啊，比如说那个人拿刀来追那个人，他说你从哪边走了？你说我不知道，或者我没看见，或者你就纯粹不说话啊也行呢。啊，为什么非要撒谎呢？凡是不用撒谎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的嘛。啊，你撒了谎解决问题还要解决错了，不撒谎才能解决得了。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啊，这个问题其实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有些人说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就昨天我跟你讲那个愚人节那个，啊，你，哎，为什么要过愚人节？你听一下昨天晚上那个录音，你就知道了。啊，那个学生把老师骗了，差点，哎，老师急了，跑过来差点把汽车压死，哎，最后，哎，气得在那儿哭了一个早上，哎，这就都是谎言啊。他发心是好的，愚人节嘛，大家高兴一下，啊，反倒是那个人当真了。啊，所以话飞奔跑过来，大清早差点从车轮底下钻进去。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你说这个谎言怎么说？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注意。哎，第二个啊，这个我们来说一件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子贤师兄，哎呀，这个非常随喜赞叹这个师兄，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啊！他是咱们这个群里面啊。咱们这个讲堂里面改过是最快的一个人，这个速度可以说用这个张目结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啊！他给我第一次写了一个这个啊这个一封信，然后我把他在这个讲堂里面专门给他做了一个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回答，我让他把那个录音去听。100遍听200遍，我还这么讲，哎，这个师兄啊，虽然没有数字没有听够，但是确确实实他的这个感悟是有，啊，他要不是急着问的话，他不会，他不是有急事的话，他不会现在写的这个啊，但是从这个字里行间看出来，他已经这个思路已经比前几天上次给我写的时候那个思路已经清晰了很多了，你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来。啊，一个人为什么要写字？你从他写的字里面，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心性是怎么样的。啊，他给我发过来的这个邮件，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的想法已经有变化。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可以来听一听啊，听一听。如果换的是你，你该怎么做？这个妙光师兄，您好，很感谢上次你对我这疑问，的这个解答，尤其是你说的那4点建议。其实这些道理自己也知道，但是我很少做到过。可是听到你的讲解后啊，我觉得要求自己起来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哎，为什么会容易多了？很简单，往常不明理，只知道结果啊，就像那个回民不吃猪肉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人他说问什么，问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啊，大家都解释不出来。哎，所以。就一样的道理，他知道结果，但是他不知道过程。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专门讲这个事情啊。那他说是现在我每天也会听听佛教的音乐啊，歌曲听起来比以前要顺耳，也会有感觉让人平静啊，并且也把之前的讲座录音拿出来反复听，坐车听啊，这个感觉我是那么不幸，因为我没能早点遇到戒色这门学问。啊，我又是那样的这个幸运，在这个时间遇到了大悲拔苦，并认识您，所以在 YY 里面的朋友们啊，所有在 YY 里面的朋友们，你们比我要幸运太多了，因为你们大多都比我小，但你们能结缘戒色和佛学，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好的爱惜自己，不要让家人这个为我们担心，这十几天的学习让我的迷惑减少了很多。刚吃完一瓶这个普利安片和五子燕宗丸，哎，这个下焦的这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 我要一直记下去，并在合适的时候去宣传它。对，合适的时候去宣传。你先把身体搞好，把精神搞好，人搞好，这三样都搞好了，你再去宣传，你有人信啊，不然你现在出去谁信你是吧？妙光师兄啊，你让我把专门给我的这个录音啊听200遍啊，再给你写篇感受，我一定会去做到，我会把我的感觉不定期的记录下来，到那时一起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对，就是这样，让大家以我为戒，不要重蹈我的覆辙，积极做一个积极的人啊！因为我经常路过这个餐馆、菜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会刻意去观察周围的人，从面部表情上发现，大多数的面部都是色泽暗淡。眉头紧锁，没有一丝笑意。也许这也是我以前的样子，但我相信大家肯定不愿意成为这类人啊之列。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改变自己的心性，让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正气昂扬。哎，对。但今天我有一个关于我父亲痛风的这个事情，想请教你一下啊，请教不敢当啊，所以这个我只是先，这个给你讲可以啊，说因为我明天准备，这个趁清明假回去看看他，所以请你指教指教。在没有这个了解，妙光师兄在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就贸然相问，有些唐突。但我想把我父亲的情况说一说，请你帮助分析一下，谢谢。哎，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你要先把这个情况给我讲，我才能给你分析。昨天遇到一个神仙。一上来给我讲，我和我女朋友今年能不能分手？我说我的神，我说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是半仙，我怎么给你算这个？是不是？半仙嘛，人家还要找个依据嘛。咱们这个纯粹不是搞这个，咱们这个是大威拔苦戒邪淫的，宣传正气传统文化的，不是算命的嘛，是吧？所以他直接上来问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他。所以你看，我父亲今年49岁，虽然性格很正气啊。是党的小组长啊，但有坏习惯，爱喝酒、抽烟、爱吃鱼肉，但身体一直很瘦，个性这个傲强，脾气不好。之前做过痔疮，这么多年为了我和我们的家庭很是操劳。38岁前，这个做这个生产队队长，38岁后自己包了一片山林，把一片上千亩的荒山开垦，植上了树苗，现在又养了70-80只羊，所有的事情全部和我母亲两个来做。可是3月初，他和母亲都重感冒了，之后他又查出来是痛风，可是他才49岁，打了几天的吊针，到现在是手脚麻木。用他的话来说，他也还想再干几年，为我积累一些，而我也想。他能有个好身板，到我的这个事业有一定成效后，好好孝敬他。可是我查了痛风这个病，是个不好医治的慢性病。因为我不在老家上班，所以很担心父母。我也准备了一张卡毕业，这个卡里面有点钱啊。这个我毕业几年没怎么正式给过他们钱，这是我接触大威拔后的改变。准备明天回去后和他在一起去医院看病。如果妙光师兄对痛风有研究，请抽空帮我做下解答，感谢。同时我也想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其他的朋友，一定要身体力行的去关心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身体。父母亲和我们自己是一个团体，只要一家的所有的人都好了，才算是真正的美好。父母过得好，自己才能在外面踏实的工作。我是个不孝的孩子，不仅从小毁伤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从心里去理解和关心双亲，到现在还没有成绩，可是现在我稍微好了一些，父母的身体却又扛不住了，他们是为我操劳成疾的呀，我一定要去帮助我的父亲好起来，协助他完成他的目标，并且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晚年。哎，你看，到这说了还有哪个人听了不感动，是吧？后面他还有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上次在 YY 里有一个叫张斌的朋友，这个张斌今天好像在啊，叫张斌的朋友，这个说到这儿我也给这个张斌师兄啊，做一个这个忏悔，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问我 一个问题问了很多次啊，一个问题问了很多次，但是嘞，这还是机缘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也就不这个也不好说了啊。然后就一直没有给他做一个这个完美的回答。那等一下的话，你可以听一听啊，可以听一听，看这个回答是怎样的啊。那这个上次 YY 群里有一个张斌的朋友问过关于父母杀生业的这个。啊，他父母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杀业啊，我还想再问一下，我是生在农村的，父母在家做养殖，养羊养牛啊，养羊卖羊没啊没有养牛啊，养羊卖羊自己很少杀啊和种植，树长大后砍掉卖，再重植树苗，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请问这样算杀生吗？有什么办法解决和缓解吗？哎，这个是谢谢啊，子贤。这个，哎呀，这个师兄啊，你的这个问题啊，确确实实，哎呀，能教育很多人。那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有个想法，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各位同学啊，听课要向谁学习？就要向这个子贤师兄学习。我们很多人是来听这个东西干什么呀？来消遣的，是来玩弄我们这个讲堂的。啊，他进来之后只是听着干什么呀？哎，玩一玩，耍一耍，没有真正的悟出。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你来了之后你要干什么？很多人不懂。哎，我们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就都有个目的性或者目标性。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不说，是不是？但是首先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啊，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啊，哎，一定要保持那什么东西不退失呢？保持那个学习的积极性，不能退失。今天听得很高兴，明天听得很高兴，后天哎，有人叫我去烧烤，外后天有人叫我去唱歌，哦吼，哎，第四天就第五天就搞忘了，哎，还有个什么大悲讲堂，我好像去过啊，哎，我经常遇到这种人，前两天哎很。这个很勇猛，过两天就没声音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他啊。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个讲堂里面，我经常早上、中午，我有时候会进来看一下，里面只有十几个人在听课，还有一些是挂机的啊，这个我就不说了。但是其实真正修行的人却非常的多，为什么？咱们这个录音下载是由护法师兄传上去了啊，很多时候这个下载的人很多啊。他们把这个录音每期定，经常是定期的，只要一更新，马上就下载。啊，下载回去后，大多数人自己坐在这个家里面是反复的在听，这个我能感觉得到。为什么从这个下载的这个人数上，因为有一次好像是这个下载链接好像打不开了，很多人就来问，啊，我就知道有人已经在关心这个东西了。啊，所以这个这是个好事情。你自己都不关心自己，那别人就更加不关心你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小的时候大家关心你是因为你小，现在你可不小了。孔融7岁就开始让梨了，你7岁的时候还在哭鼻子是吧？那现在就要学会照顾大人了。你要学会照顾他人，照顾大人要先要学会照顾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你不能乱照顾。为什么？你不能按照自己想照顾怎么样照顾就怎么样照顾，要有个方法。所以我们来这个讲堂里面，就主要是听道理、听方法。这个讲堂存在的意义就在此处，长时熏修，长期的听。好，那我来给你解一下啊，解一下这个上次给你那4点建议，哎，我就不说了啊。你可以有些人可以下载一下我第一次给这个子贤师兄的这个录音，专门有一个专门的录音啊，你可以下载来听一听，它是哪4点。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四点建议都不说了，你后面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里啊要注意，就是说 症状是缓解了啊，但是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是越来越多了。我估计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为什么让你把这个录音去听200遍？200遍一听都很吓人啊，就是说等你哪一天把这个录音听得能背过的时候，就那一个，哎，你就。真的有悟处了，200遍听完之后，你来给我讲，讲完之后怎么样啊？我就可以让你上台，你来当老师给大家讲， 其他不讲，就把这两百遍之后的悟处给他讲出来就可以。为什么？除过你以外没人做到。打个比方，你有些师兄也可以，你觉得我哪一期讲的好，你把它拿来你听个50遍，哎，然后干什么？你写一篇啊，这个心得，然后你拿来我看了，我觉得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上来讲，专门针对哪一天的内容都可以。啊，为什么呢？你做的久了就成专家了嘛。打个比方，那个种地的人天天种地，那最后不就种成农民专家了？啊，然后那个说难听话，杀猪的人，你看他那个刀子都不废，为什么？他天天杀，他已经有了这方面，他切肉的时候他就知道哪个地方可以避开，啊，是吧？熟能生巧，天天在厨房里面干活的那个人，时间久了，那个做菜速度就很快，切菜就更加不用说了。要注意这个道理啊，要注意这个道理，所以他让他听两百遍是有道理的啊。这个人现在学会一个办法了，就是他学会观察。我上次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眼睛该怎么用。眼睛首先要像镜子一样啊，什么意思呢？先要学会外视，你要知道我的眼睛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哎，我在戒色期间那个美女，哎，那我就不看了。或者戒色期间那个言情电视剧、言情小说我就不看了，这要选择性，你不能说人家拿什么我看什么。你看，说个老实话，哎，那个猪或者这个老鼠，为什么别人都讨厌呢？给什么吃什么。你如果太挑了，人家也讨厌，但是你什么都不挑，这个好像也不好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眼睛要干什么？学会看。要看什么东西，你要自己要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你连自己的眼睛都管不住的话，你还想管住其他的东西，那是做梦。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讲的一样，你想带父亲去看病，人家我原来不懂啊，我父亲有这个糖尿病啊，我带他去看，他不去，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你什么都没拿出来。所以第二次我就学聪明了，哎呀，我就拿钱然后带他去看糖尿病，他就去了。哎，你要懂这个道理，不然的话你觉得好像人家不给你面子一样的，你面子是自己挣来的吧，是不是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他开始学会在路边去观察周围的人，对，从那个劳苦大众你去观察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不同，那就代表他们的心里面干什么呀，哎，所想的东西是不同。现在人们都干什么呀？为什么脸色暗淡？首先是纵欲，脸色暗淡大多数就是因为纵欲，灰蒙蒙一片，你看那个脸上啊，灰蒙蒙的，没有生气，就像没睡醒一样的，哎，这个就是麻烦。哎，为什么呀？按照这个道家的说法的话，叫常与鬼住，你天天和这人鬼在一起，你能脸色能好到哪儿去呢？啊，然后还有什么呀？眉头紧锁。眉头紧锁是什么呀？在算计，在谋划，我今天去，我给怎么样去弄点钱来，我怎么样去把别人去弄一下，我从他身上去刮一点下来。眉头紧锁是在算计，在想下步我该怎么走，我该怎么去弄他，我该怎么去骗他，都在想这些东西啊。真正那个心计少的那个人啊，真正那个心计少的人或者没有心计的人，他那个眉头想皱他，他根本不会皱眉头。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七八岁三四岁的小孩，你让他给你皱个眉头试试，无缘无故他皱不起来啊，他不会呀，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要懂这个道理。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一丝笑意，对，心里面很苦，没有抢到也苦，好不容易抢到手了也不敢高兴，为什么？害怕别人抢回去，你说这个多麻烦。所以没有东西的人和穷人反正还容易快乐一些，你看过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有钱人，哎，还不快乐，那个穷人家里面，哎，过得很一般，但是他们全家那个笑，那个过年的时候脸上那个笑意是真的，特别是小孩，你看啊，压岁钱大多数被父母骗走了，是不是啊？最多就是玩一下，但是你看他都很高兴，那个是真乐啊。大人就不是这样了，哎，他就有这个得失之心。所以你说你是想当小孩了还是想当大人了？要把自己的心要变纯洁一些，每天生活在快乐当中，这个不好吗？啊，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以前我们也是邪淫的人， 所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每天都在算计，都在计划。哎，这个有一个师兄给我计划了，他说啊，我要借好鞋引我准备去哪儿旅游，干什么干什么啊，计划了三年，到现在连门都没出啊。你要想啊，你这个道理是什么？嗯，这个父亲是这问题，看来你是这个看来还是很看得很重。那我跟你讲啊，这个49岁，我告诉你啊，这个刘备，你看那个《三国志》里面啊，刘备说的有一段话，说人过五十而不成妖，什么意思呢？就是50岁之前只能算年轻人，算小孩儿。如果一个人50岁之前死掉了，连祖坟都不能进，这叫横祸，这叫横死。要懂这个道理，50岁以上才能算大人，就是戴帽子一样的，30岁以上人才能戴帽子。哎，这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我好，你戴不戴关我毛事，是不是？为了你好，他就是有原因在里面啊。所以49岁还很年轻啊，啊，有一个人问了。啊，49岁怎么还年轻嘞？啊，那我跟你讲个道理。有一个人在这给我讲，啊，他说啊，公交车上啊，两个白发苍苍两个老人来这个上来了，上来以后他还是挺听话的，让座，让完座之后我也让座，他也让座，就让两个座位。让完之后他就马上给我讲，哎呀，都老成这个样子了，老东西还跑来。啊，坐公交车干什么？你看，你让坐了本来是个好事，你可说这么一句干什么？然后我就讲，我说，哎，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你老了，你和他一样，他没有急事，他也不出门啊，是不是？你看两个人的白发苍苍了啊。他说我干什么呀？如果是活的他这个年龄那么老，我干脆干什么呀？就不活了。哎，他这么讲，这是几年前给我说的话。然后我就当了个笑话，我也没在意。后面有一天，我就看到这个师父上人在讲课里面讲，说轻视老人，恐难白头，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人或者讨厌老人，你就到不了那个年龄。我还正在想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错，没想到，哎，这个兄弟34岁就离开了，真的他没老，永远年轻啊，到死都年轻。你说这个多可怕？你是想永远年轻了，还是想老了？换了我想活到89岁啊，我想活到112岁，我想多活几年。为什么？我不是为自己，哎，我想多活几年，我给别人做一个表演。他说哎呀，老师，妙光老师，你怎么活了100岁了？我说都是我不歇瘾，我已经戒色啊70年了，我已经戒色80年了，你说这个多好。不由得你不相信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一定要尊重老人。这是有这么一个话在这里啊，34岁离开人世的同修，我跟你讲一下啊。那这个他的这个爸爸呀，49岁啊，有坏习惯，爱喝酒、抽烟、爱吃鱼肉。我告诉你啊，这三个毛病啊，这就是痛风的什么呀根源。特别是什么呀，喝酒和吃肉，两样只要有一样，痛风就没得跑。现在痛风本来这个痛风是什么呀？是湿热的一种，就是风湿的一种。它是怎么成因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人老了，身体阳气衰弱了，然后怎么样啊？哎，没有那个年轻人那种阳气充足了啊。阳气为什么没有了？很简单，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常年的劳累，第二个是年轻的时候的性生活过多啊，所以导致阳气走失，又没有补。这个阳气不是说你吃药就能补回来的啊，这个要通过修养，还不容易补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喝酒，它加快了这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以后全身就发热，一发热人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很热，就像去吹冷风。这一吹冷风以后，冷气刚好你遇到那个节气的时候，就是在特别是在什么呀，国庆节前后，或者是在什么呀，哎，2月份，就是过完年之后这段时间啊，这两个阶段正是这个天地之间这个阴阳之气正是在调换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你 刚好这两天你喝了酒，冷风一吹，哎，这叫寒气入体或者寒气入骨。这个寒气进来了，它就不容易出去了。为什么呢？打个比方，我给你打个比喻嘛。哎，你在家里面，你把窗子和门都关住，外面有这个什么呀？哎，风沙，或者有这个什么呀？哎，雾霾。虽然你把门窗都关了，但是有没有渗入进来的？有啊，它从那个窗子缝门缝里面啊，或者当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它就不是就进来。但是这些灰尘、这些烟雾进来之后，你再想让它出去，这个就麻烦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啊，它会坐到哪个地方？一般会在这个什么呀？哎，腿上。为什么会在腿上来？我告诉大家。有原因的啊，腿是两条腿是人的阳气储存最多的地方。你要是坐在窗户或者哦，你要是坐在家里面，你感觉腿有点酸软，腿有点冷啊，腿有点困，有点酸，这就证明你阳气已经虚到啊非常非常虚弱的状况了。一般70岁以上的人才有这种状况，手淫的人10来岁20岁就有了。你的身体你看一看，这个很麻烦的。啊，这个很麻烦，所以希望你要注意这个道理。一般都会往腿脚这些地方，会往脚的哪个地方呢？脚腱，那就是哎这个脚后跟往上一点点这些关节处，它会存到这个地方。刚开始它不会发作啊，当你感冒的时候，感冒可以引发这个东西。一旦引发，或者还有就是喝酒也可以引发。一旦引发之后呢，长时间的这个疼痛，这是一种。其实痛风的话，它和风湿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有相似的地方。就原来的话没有痛风，很少听着痛风这一说的，啊，大多数都是说风湿嘛，是不是？啊，这和风湿有一定的这种关联。这个症状呢，要比疼起来比那个风湿还厉害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所以，第一个是喝酒，第二个是吃肉，这两个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你讲一下嘛。啊，我们这里很多这种当公务员的、当老板的，经常陪着吃饭啊。你看这些老板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哎，喝水只喝茶水，现在不是流行喝那个苦荞茶嘛，是不是？哎，他就喝这个，然后干什么？吃菜的时候，盘子里面菜沾油的都不吃。啊，青菜叶子拿来下饭就吃了啊，或者吃点泡菜就行了啊。为什么？不是他不想吃，不敢吃了，再吃就小命就没了啊。所以肉类这个蛋白质在身体里面囤积啊，会引发这个啊这个痛风。你说你的爸爸很瘦的话，那就证明是喝酒导致的，反正两个有一样啊。所以不光是痛风啊，还有关节炎存在。脚上有问题，那个手上也有问题，你问他是不是？不光是一个地方出问题，要出问题应该是一起出问题，你问问他就知道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个爱吃鱼肉，鱼肉里面这个嘌呤也很高，所以的话这也是对这个啊痛风也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干脆就建议你，给你的父亲这样说。第一个是，哎，戒酒我就不说了啊，为什么？我估计这一辈子他戒不了啊。你可以喝那个什么呀，泡酒，那个人参、枸杞，哎，你可以拿那个泡酒啊。泡酒的话，因为它那个你买那个好点的高粱酒啊，或者说是包谷酒啊，你拿来泡出来之后啊，少喝一点，因为泡酒的话，敬酒不能喝啊，敬酒千万记着不能喝啊。等一下我跟你讲为什么敬酒不能喝，那里面有营养货。有起阳草这些东西，喝了以后就很麻烦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那提问题的稍等一下啊，等一下咱们讲完了专门有机会提啊。那这个酒嘛，你给他喝泡酒，意思让他少喝一点，啤酒更加不能喝啊。然后烟就不抽了，不抽烟是不喝酒，我估计他不行。抽烟可能的话，哎，少抽点啊，抽烟的话都还不说了，少抽点也行。但是这个吃肉啊，最好是别吃了啊。素食的话，对这个，特别是对这个痛风啊，有大好处。现在别说49岁痛风 我们这儿有一个，比我大几岁，30出头，就30来岁就痛风了，还很严重，还天天锻炼呢，还是体育锻炼，还是体校出来的，现在还在搞这个体育锻炼。哎，你说他身体这么好，他为什么痛风？你想一想，哎，天天喝酒啊，天天吃肉啊，哎，这个要注意，这个要注意，所以一定要注意。那，哎，对对对，这个后面他讲是，这个说是准备了一张卡啊，准备拿这个钱来干什么呀？带父母去看病，可以，可以，这个看病你把钱给他，哎。然后，这个和他一起去看病，完了多的钱拿给他，拿给他之后，你给了钱，你再给他讲，让他吃素，哎，让他这个，修行，他拿了钱他就听话了啊，所以这个不学佛的人，哎，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世间的人，看到这个钱，哎，他就高兴，一高兴了，你说什么他都听你的。这个也没办法，善巧方便嘛，是吧？这个你就，这个做法是对完了之后，后面说是这个对双亲啊，哎，发现是自己在外地工作，这你现在就不说了，你给回去后给父母就好好讲，哎，你就说我要干什么呀？哎，外面好好工作，你们把身体照顾好，然后过2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这个。好女孩，给你家里面找一个好儿媳妇啊，慢慢的啊，这都是希望你们把身体保重好啊。从这个方面给他讲啊，劝他素食啊，劝他素食，只有这一条路走，没有其他任何路。50岁以上最好是素食啊，这个就不说了啊。后面就是说和这个张兵朋友问的这个父母杀生业的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很多父母都在。很多我们同修的父母都在干这个不善业，不善业是什么？或者叫恶业，比如说酿酒、卖酒、卖鱼、卖肉，开这种色情的这种音响店，或者开那种洗头房、按摩院啊这些，或者还有这个这个养殖这些啊，这些都属于是恶业。那你说啊，你说这个我。怎么说呢？我一说，很多人就骂啊！你这样说，好像好像这个那大家都不要干这个活了，那个社会怎么发展？如何如何？哎，我分2头来说，第一头的话，这个没办法，这个事情啊，因为很多人要吃，有人要杀，但是反过来你不干，他有人干，所以你不要管没人干。就上次那个有人，我的父亲问当和尚这个问题，你天天念佛诵经。哎，你去当大家都像你一样当了和尚怎么办呀？然后这个世界还怎么转呀？我就问他，我反过来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去当和尚呀？他说我不干。我说对嘛，你都不愿意，其他人也不愿意嘛。所以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啊？所以分2头来说，就是这个是恶业，能舍弃最好。那如果舍不了的话，那以这个为主业，就像前2天那个家里面卖酒这个师兄一样的啊，那怎么办呀？慢慢的转行要好一些啊！你要是一直干这个事啊，必然要遭受果报啊！果报都在哪儿？都在阿鼻地狱啊！那现在遭受的这个是不是果报呢？现在遭的这些都是花报啊！就像那个，你看一个种子种到地里面，长大之后干什么呀？先开花，完了才结果，要懂这个道理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的话，那这个养羊卖羊。哎，养羊卖羊，你没杀啊？这个还算说得过去。但是呢，也有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好是“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个也没办法。但你很少杀，但是哎呀，这个东西也不好说的啊。然后这个树这个问题啊，也要注意。树上面啊，凡是个树高过一个人的话，这个树上就有树神。你种这个树是经济林，对吧？种上几年要卖，必然要去砍伐。那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干什么呀？砍他之前前3天，你给他打好招呼。哎，你去以后给他，你是学佛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去给这个树干什么呀？诵3天经，或者说是你给他好好诚心诚意的给他们讲，你说这个树我要卖了啊，你们自己找个地方 哎，别在这个里面了啊！你看那个《三国演义》里面那个曹操砍梨树，你看，哎，梨树之神来把他砍了一刀嘛，是不是啊？最后就眼睛瞎了，得病了。这个有些人不信啊，这个不信呢，我也就不讲了。但是信的人，我只给信的这个人讲，就是说，哎，希望你注意啊，希望你注意，就是说，你要砍他之前，提前给人家打个招呼，说一声啊，说一声，你说我种的这个就是金鸡林，那早晚要砍的啊，要挣钱的。所以希望你们从心去找个住处，就打个比方，你要占人家的房子，要征人家的地，你好好的给人家打个招呼，说一声，给他3天时间让他搬家，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凡是这个树木啊，高过一个人以上，上面都有灵体啊，都有灵体。好，这个接下来是这样子的啊，接下来是这样子的，我稍微刚才是这样子的啊，刚才有一个师兄说是要给我。拿一点这个菜，然后我听到下面在按这个门铃了啊，但是这样子，耽搁大家几分钟时间，这个我就先放一个这个过场嘛，就是放一个这个歌曲，大家先听一下啊，坚持一下，我去和他说两句的，这个人好不容易来一趟啊，这个麻烦大家。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报身，同生极乐国。
茂盛，红胜记得光，红胜记得光。
想随风就飞过，黑暗如今比较多，如何学习尽情高飞在天空、哦、前方的路它越来越清楚，未来明明就在前头，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犯过什么错。
好，这个各位啊，不好意思，这个耽搁了一下，向各位汇报一下，这个我的这个和朋友啊一起两个人开了一点地啊，然后种了一些菜，自给自足啊，这个刚好他楼底下在叫我，就啊这个也就耽搁一下大家啊，不好意思啊，在这给大家道个歉。那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子贤师兄这个问题啊，希望你啊把这个回去，明天回去之后啊，现在不是马上这个清明节放假了嘛，是吧，回去之后啊好好的和父母讲一讲，或者和他一起听一听咱们这个录音也可以啊，让他好好的学一学，哎，断掉这个肉食啊，吃了肉吃了50年了啊，也该吃点素了，是吧，你看这么劝他。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的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然后呢啊，就是说当自己好好的戒，有机会的话可以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戒色经历啊上来，哎，写成文章发在这个贴吧也好啊，或者说是直接上来讲也行啊，给大家起到一个鼓舞信心的作用，比我天天一个人在这讲要好，哎，这个要注意啊。那这个今天的正课这开始啊，开始讲这个今天的正课是这样子的，就说修行人啊，很多人现在不是都在戒色嘛，是不是，修行人他就问，他说我也想当老师，也上来想讲啊，有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我上次回答他的时候我说没有要求，其实怎么都没有要求呢，有要求啊，所以这一次就给你讲这种啊，在修行过程中啊，这个除三业中的五种什么呀，五种邪命啊。那既然我们要说邪命呢，那什么叫正命，先给你讲清楚。正命就是什么呀，哎，正知见，人的这个命运，有些人一辈子过得很好，有些人一辈子干什么，哎，痛苦不堪，哎，谁在支配这个命运呢？不是那种妖魔鬼怪，也不是神仙佛祖，不是，自己在这个支配这个命运啊。所以的话，你说我自己支配我的命运，我怎么不知道呢？哎，对，关键问题是你不懂怎么支配，方法你不知道，这个很麻烦。那你想知道正，我先告诉你什么是邪的，那你就知道正的，反过来就是正啊。所以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头，这个戒心改命手册里面就解了讲了很多这种啊戒因得福的， 它都是一个，其实说白了，讲来讲去都是一个什么呀？修善的过程。修善就是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什么呀？坏毛病和坏习气啊。所以有五种写法啊，而求这个明文利养啊，求别人干什么呀？对他亲眼相加啊，然后以这个活命，哎，这就必须要干什么呀？讲课的人、修行的人一定要深深的要戒掉它，不敢有。如果你要是有这种想法，哪怕都只有一条啊，都是非常非常麻烦。你所讲的所有的这个功德，所有的这个善力，还比不上你所做的这个恶业。所以有些老师，你看他讲课讲得好，哎，讲得好的最后干什么呀？都落地狱去了。为什么？有原因的啊！你仔细听啊！以我为例，你说妙光老师将来进不进地狱来？我如果后面这五种有犯一种的话，我也落地狱了。所以你跟着这种落地狱的老师，哎，你能好啊？你要懂这个道理，你注意听如何去。现在不是很多到处都是有这个啊传统文化老师嘛，到处都在讲课，如何去分辨这些老师真假，这个是个大问题。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传统文化老师，或者遇到一个戒邪淫的老师，他都说自己很有道德很厉害，那你听不听他的呢？如果你要是听错了，哎，本来你就在戒邪淫，把你还引上一条更邪的路，你说怎么办？哎，你将来以后干什么？成魔眷属。本来我戒色想戒好，最后干什么？掉到沟里面去了。啊，就打个比方，一个人生病了，想要吃点药干什么呀？哎，把病治好，这本来是个好心愿，但是他找了一个庸医杀人，随便给你给点药，最后吃完干什么？死掉了。病没治好，人还命还搭进去了，哎，这是有原因的。所以等一下我给你讲一个地狱十九层的故事，你就知道啊。那这个这五种写法啊，要注意啊，这不是小事，犯了这五种啊，果报都很大啊。修行者，哎，还有讲课的老师都必须要警醒。第一种是什么呀？要注意，叫乍现异象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世俗人跟前给他们讲佛法也好，讲这个善法戒色也好啊，啊，要干什么呀？现一个很奇特的样子啊，让你一看就和其他的这个传统文化老师不一样。哎，就是这个老师很神奇，穿的用的好像，哎，很另类，这种老师是不行的，这叫乍现异象。那个你看，所有的老师都是一样的，慈眉善目和蔼的，哎，都是他老师，他有个老师样子在那儿，他偏偏不这样，他从穿戴到言谈举止到用度，哎，都是干什么呀？哎，惊世骇俗那种，就像现在那种，也很多人留那种杀马特的头型一样的，哎，这种现在讲什么呀？个性嘛，很多老师你看上课啊，为了吸引学生，大学里面都有啊，什么方法都用尽。还有些女老师长得漂亮的，哎，上课为了学生上座率高一点，和学生一起干什么呀？先照几张相，然后才上课，这都是叫乍现异象。这种老师你不能跟他学，跟他学他把你就害了啊！为什么呢？哎，他做出来这种样子，让你迷惑不解，然后对他生出什么呀？敬畏之心。哎呀，这个老师一看我们，哎，他行为很古怪，很乖张，搞不懂，所以因为搞不懂，所以人们都干什么呀？觉得这个人很牛很厉害，所以而贪求利养，接下来就该让你拿钱了。哎，所以这种，哎，这种老师啊，这种讲课，这种修行叫什么？叫邪命啊。这种你搞不好，哎，你就是嘴上给人们讲的是佛法都不行啊。啊，要注意，要注意。所以哎，取得周围人学生的恭敬，信徒的恭敬，然后干什么？从他们手上开始要钱了。哎，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哎，然后故意啊，你看我在这讲课啊，你看一下我头上有没有光，哎，你摸一下我身上有没有发热啊，让你们看看，故意的啊。或者还有这气功老师，你摸一摸我的气在哪个地方，你来感觉一下。那个气能摸出来，那不得了了，那你就爆棚了，是吧？ 对，很多东西不能这样。啊，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网上有一些假的气功老师嘛，是不是啊？都是博大家一笑，骗子。啊，这些手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甘情愿的拿钱给他。哎，这叫做第二种叫什么呀？自说功能。哎，把自己干什么呀？这种人，这种老师啊，这种修行人，非常要留意。哎，动不动就说他自己干什么呀？非常了不起，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六通罗汉了，我很厉害，我能知道生死祸福，什么都懂。嗯，问什么他都知道。哎，说个老实话，现在很多人夸我博学，我有时候真的，哎，你没看见我本人，你看见我自己都脸上都红了。为什么？我有些很多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还不敢说我博学，有些人，上次我在这个群里面，他给这个群主怎么讲的啊？你给我讲一堂课，让我去讲一堂课，讲的不好的话，我从此在佛教界消失，我从此在这个戒色界我就再不出现。你看，我都不敢说这个话，我一堂课讲错了，我都说，哎，你们给我提意见，我好好改。我还不说，我妙光老师要是讲错了，我从此在这个讲堂消失，我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哎，只有谁不会讲错？只有佛不会讲错啊！他老人家修了三大阿僧几劫才得了这个果报，我没这么长时间的修持，所以我一定会讲错，所以希望你们给我挑错。他反过来说什么呀？哎呀，他自己很厉害，别的人都不如他，所有的老师都不如他，所有的修行人都不如他。我现在啊，两天我就有上次有一个人给我讲，我现在哎已经得念佛啊，有这个定功了。我说你念了几天了？哎，连今天算上第三天了。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赶紧把 QQ 关掉，把他拉黑了啊。为什么呢？哎，这个人太狂妄了啊！三天你就想得念佛三昧，那不得了了。那这个海贤法师念了92年，那对你来说那不是傻子啊，人家有道理的嘛，92年念佛有道理。所以自赞毁他，哎，给人上课当老师啊，其他老师都不如他，他都看不起，挑人家老师的毛病。你看我们这个讲堂里面所有的老师都是什么呀？互相赞叹。别的人赞不赞叹我不知道，反正凡是在这个讲堂上讲过课的，你像袁志，笑然，还有钥匙，还有明朗之光，还有白水，第一个讲的是白水啊，其他的我都也还有一些像建明啊，这些都讲过，很多都讲过啊，没有一个我说他们不好的，我就讲他们都比我强，我是最差那一个。上次有一个人问我就这么讲，我说你先去听我的，你把我的听懂，你再听他们的。为什么？我最差。我都不敢说，哎，我好厉害，哎，那些什么袁志、什么建明、什么白水都不在话下，我都看不起他们讲的那些是啥嘛？我讲的多好，从来不敢说这个话。哎，自赞毁他，这种是大大的要不得。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做呢？很简单，只有一个目的，还是为了钱。你想嘛，他把自己吹得很好，然后你就很相信这个老师啊，他老师说什么你都听啊。最后他说我没钱了啊，你就开始就供养他了嘛，这就从你身上就挖银子了噻。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刚开始不要钱，等你进去以后慢慢的就开始弄你包包里面的，哎，你听了两堂课回来发现兜里面钱少了，这个是大麻烦啊。那就算他讲的这个有用啊，但是说要注意，我们讲佛法讲传统文化，这是应该的，做一个人来讲应该的，不能用这个来收钱。你跟人家讲物理化学嘛，这个就不说了，是不是啊？哎，凡是好老师一般都不收钱，你仔细去看。哎，所以现在这么一说很多人不相信，为什么？他把老师当做生意来看啊，所以这是有果报的。那个哎，那有个故事嘛，这个人学医，哎，他是个庸医，来一个人他给人家看病就给人家害死了，来一个人看病他就给人家治死了，所以治死了很多人。所以最后他死掉之后啊，到了阎王殿，阎王爷就说啊，你生前干什么呀？哎，庸医杀人，你害死了这么多病人，要把你判到地狱里面。他不服气啊，哎，我这个是不是故意的？ 啊，我是药没用好，又不是我故意杀他们，你不是故意的，你也有罪啊，你杀太多了。所以最后把他干什么，压到这个地狱十八层去受苦啊。他到了十八层之后，他心里面不服气啊，他还讲的我不是故意的啊，在里面跳跳酒啊，在里面跳来跳去啊，生气啊。这一跳不要紧，下面有人说话，是老兄啊，老兄，上面的老兄你别跳了，你把灰都跳到我身上来了。他说，哎，我在十八层，那这个下面怎么还有个十九层？就他就问，他说，哎，他说，哎，就是有十九层，啊，那这个十九层是干什么的？哎，他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老师啊，你看老师都跑到十九层去了，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令法，该讲的你应该不讲；第二个是什么呀？卖钱，哎，这个你要收钱。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把老师都当生意来做，上一节课就给多少钱，这个就不好。啊，你说正规的国家教育的那个不一样，为什么？哎，你有工资的嘛，是不是？国家给你发工资，那不是从学生身上刮下来的，所以你拿人家的钱，你又给人家，哎，你拿了他钱，你还教一些知识，这还都还说得过去。很多人最害怕是这样，钱拿了还把学生还耽误了，这个是最麻烦。所以当老师要戒制啊，你弄不好比那个杀猪卖肉的那个人还过得惨。啊，干好了的话，那不得了，那是啊大功德，一个老师，一个医生，是不是？要是干不好，那就麻烦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然后，哎，这个经常在自己的讲课的时候啊，毁谤其他的老师，骂这个骂那个啊，所以我在这里也向大家忏悔啊，所以我也有时候哎，这个嘴巴也不好啊，会把上次把一个师兄说的啊。也过了一些啊，所以向大家忏悔。哎，真的，作为一个好老师来讲，坏学生都不能骂，别说好学生了，谁都不能骂。啊，他要听你就讲，他不听就算了。啊，一定要保持这个好的这个脾性脾气。哎，这个是第三个要注意。哎，占卜吉凶。哎，在这里我要为大家做一个大忏悔。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呢？我还有点私心在里面，就是在这儿。哎，因为我搞这个出生的，所以很多人知道我算得很灵，都来找我算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呀？我还觉得这个好啊，当时还邪见，哎，觉得哎，这个算命不要紧，第一个我不收钱，第二个干什么呀？我把他们都引入佛道，你看这个多好。哎，引入佛道有千千万万的方法，不能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今天向大家在这里当着大家发一个愿啊，从此以后再也不算这个东西，打死也我也不算了。你下次谁再找我看八字看相，你我就不再接这个活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师兄啊，我在这里向今天有七十九个人，除过我自己的七十八个，我向你们七十八位忏悔。哎，我再也不看这个东西了。这种东西给人看风水，给人算命，给人算卦啊。这个有些这个学生很喜欢老师搞这个，他觉得这个很神奇，哎，他迷信于这个老师，哎，所以怎么样啊？哎，这个老师算的也很灵，你不灵的话，人家下次就没人来找你了。他也算的很好。其实这个算命，我告诉你，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个命其实是不能算的，不是说不好，为什么？算出来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算出来你不信，白算了；第二个算出来你信了，你也改不了，为什么？没有方法。所以算命的人只是越算越撇，没有说越算越好的，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一般都不去算，但是不算是不是就那还有很多算命的呢？我要告诉你啊，就是说学佛的人、修行的人，戒色也算修行啊，都要靠自己，靠佛力，而不能靠这个命。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你看那个了凡四训，你就知道他命里面有什么，最后他得的比那个多，为什么？他有原因在里面，你去读一读就行了啊。这个命运不能改变，但是可以改造。哎，你要懂这个道理，那不然的话这个戒色就不成。哎，打个比方，那你说既然命运定好了，我就是个邪淫的人，那我还戒色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以后啊，好好的老老实实戒，不要再去问这些什么算卦算命啊，这些没有必要。我觉得是真的是没有必要。你算来算去，我现在就发现，我原来给很多人算过这个都是这样，算出来他不信，还有一种算出来他一看自己也知道，哎， 你看我的这个，我爸爸的这个哥哥，哎，这个他是好像是49年的吧，还是四几年，43年、48年，我忘了啊。然后当时这个年代啊，战乱当中，家长害怕孩子养不大，带到这个先生那儿去算，啊，一算，哎呀，可以活64岁，哎，还可以当官。当时人很高兴啊，能活64岁却算高寿了。但是没想到到现在64岁，很多人都可以活到啊，社会好了，你人的寿命增长了，是不是啊？所以到64岁那年一查，白血病，癌症，然后他就不治了。哎呀，我的这个病反正已经算出来64岁了，那还活治什么？医生都说你这个好好治，可以再活3年5年。他说不行，我这早都算定了，就是，哎，就是64。哦吼，64只多活了5天，过年的时候啊，只多活了5天，把人算死了啊。所以很多人为啥不愿意去算？不是说他不信，是他不敢。万一把寿命算出来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现在给很多师兄他们找我来算的时候，我寿命我一看就知道，哎呀，但是我不敢跟他讲啊，哎，这个东西就不说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修行的人，还有你要想发心当老师讲这个课的这些人，绝对不能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当着大家今天发这么一个愿，就是说以后啊，不要再给任何人啊算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这是第三种邪命啊。那你给别人算命是开始算到最后就开始要钱了，是不是啊？哎，我这还好，还因果还担得少，为什么呀？我还没要过大家的钱，哎，这个就算不幸中的万幸啊，我没有要过任何人的钱啊，这个我今天会给你打保票在这儿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咱们佛门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注意。第四个要注意啊，叫高声献威。这个老师讲课或者同修之间修行啊，为了让别人要听他的，声音很大，然后大声的呵斥啊别人啊，说别人的啊，这个什么呀？还有一个叫大语，大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话啊，为了干什么呀？赢得别人的尊重，然后说大话。啊，我们原来学过这高中里面，原来老的高中课本里面有一个课文叫什么？其人有义，其一切，有过这么一个课文。哎，这个人每天出门之后干什么呀？在那个坟地里面吃人家那个给供给死人的那个酒菜，回来之后故意把嘴上抹的很多油，然后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啊，给他的两个老婆说，你看我有富人有钱人请我吃饭了，你看我嘴上油都有很多，装面子。他老婆大娘子一想，不对啊，你是个穷人，你哪能天天遇到这种有钱人请你吃饭？第二天就跟着他出去之后发现这个在坟地里面偷吃人家的供的这些菜啊，回来之后这两个人很痛苦啊，然后又不敢去揭穿，好像最后是分开了吧，哦，两个老婆都离他而去了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其人有义，其一切啊，这就是爱说大话。啊，凡是说大语说大话的人不能当老师，哎，修行也绝对不会成就。你想在这个传统文化讲堂，你想在这个戒行公益讲堂，你想在这个讲堂里面来讲课可以，但是你实事求是的说大家都欢迎。你在里面乱说啊，你说我今天又和哪个董事长又吃饭去了啊，把名字还说出来了啊，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些，但是我不说名字啊，尽量都不讲了。你看我上一周讲过一个，我说啊，这个莲花观环团有一个老板请我们吃饭，我讲过这个典故，但是也不说名字啊，不能啊，我和某某某一个商界的一个领导啊，我和他啊吃过饭，怎么样啊，或者我见过这个潘石屹，我们俩还照张照片啊，这个东西啊，吹自己和某某人在一起啊，都说的是名人，说这个大话。所以这种人的话，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让你对他产生敬畏。你看，哎呀，这个师傅不得了，什么大场面都见过，什么这厉害人物都见过，所以你就干什么呀？去供养他啊，说白了还是为钱啊。所以这就叫乍现威仪啊，大语高声啊，这是而求利养嘛，这不是个好事情 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啊，你要注意分辨哪个是假老师，哪个是真老师，用这个方法。第五个是什么呀？啊，说所得利啊，以动人心啊，什么意思呢？在里面讲课的时候啊，掺杂一些，哎呀，今天谁谁谁又给我拿了一千块钱啊，明天谁谁又给我啊，后天有一个师兄又哎呦给我供养几百块钱，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让你给他拿钱，你要懂这个意思。我们这个讲堂，我们这个课堂，从来不收任何人一分钱啊！你要懂这个道理。这五种现象啊都叫邪命，虽然它的方法啊各有不同，但是总归它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逼着你干什么呀？最后要掏钱来供养这个讲课的老师。哎，真假就马上看出来了。我们这个讲堂是要注意啊，如果有哪个老师上来说，哎，我今天没钱了，希望你们听课的学生给我拿点钱，这个就是邪师，讲的再好也不要听他的。所以为什么叫刚开始叫大悲拔苦讲堂，后面加了个公益呢？不要钱，你们都收钱，你们招学生一个学生收多少学费，我这里招学生一分钱都不要。哎，上次有一个师兄在这给我讲啊，他说你们好像就昨天吧，你们这个收入怎么办，就是你们拿什么来盈利。我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真的是不要一分钱，不盈利，亏着来干啊，干到哪一天实在干不下去了就关门就行了。哎，就这么简单，你问他原职师兄他也是这个想法，绝对不可能像同学啊，有些人打着我们的旗号，打着这个大悲拔苦公益讲堂旗号，哎，妙光老师要在哪个地方来讲课了，我遇到过。哎，他说妙光老师今天要到啊某个城市来讲课了，大家来哎供养这个老师，哎，咱们来请他啊，然后给他拿点钱啊，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啊，首先我只在网上讲，不在任何地方去哎哪个城市里面去做讲堂，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我哎怎么说呢，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本事啊，我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第二个干什么呢？就算我真的在你跟前来了，你今天遇到我了，真人，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没见过你，但是我声音你应该是天天听，都已经是熟了，是吧？就算我在你跟前来了，也要注意啊，不会要你一分钱，你要懂这个道理。那你说你为什么当老师呢？很简单，我当老师包括我们做这个讲堂的义工都是不能要人一分钱，免费来干。哪一天啊，这个大悲讲堂讲不下去了，倒闭了，那是你们在座的各位福报不够啊，也是我的这个啊福报不够，咱们就在这儿散伙就行了。但是只要它存在一天，我就要好好给大家讲，哎，从头到尾不提一毛钱。你要懂这个道理，你仔细回头看一下，你看孔子外面去教书，没有收过学生一毛钱啊，不收学费，免费的呀。那过年过节的时候，学生实在看老师过意不去了，怎么样？家里面有这个腊肉，拿一点点，哎，拿个草绳干什么？绑起来，这叫什么呀？束修，这就是老师的哎一年的工资了，哎，所以你看古代老师都不收学费的，教学生都是免费的，免费到什么程度？那个书还要老师自己掏钱给学生买，你就可想而知，当老师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所以那个老师受人尊敬。现在你看看为什么大家骂老师呢？不受人尊敬，就是这个道理。都是做生意的，你来把学费交了，不交钱我不让你进门啊！所以这个你要懂啊。那修行也是如此，不能接受别人供养，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你修行的好，哎，别人你稍微有点名气，别人来找你问问题，免费给人回答，不会的你就别说，会的你该好好讲。讲完之后他说，哎呀你辛苦了，给你拿点礼品。哎呀，你说像一点点小水果啊，不贵的啊，十块钱五块钱的你可以收一下这个啊，但是决定是他如果给你钱或者给你这种稍微贵重一点的礼品是坚决不能收啊，这个要注意。我在这个上次和有一个这个戒色的师兄见面的时候啊，我们俩见面，哎，我还请他喝了一顿啊，这个 咖啡啊，还是我掏了钱，就是什么意思呢？就给你讲清楚，不能找这些同学和信徒，一分钱都不能找他们要啊。所以修行人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所以我们这个讲堂啊，包括我们这个大悲八苦这个论坛网站，都是原智师兄去筹集的这个善款，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戒邪淫改名手册，很多人不是要啊，这个要注意，都是不要钱的，真的是这样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需要你好好学习戒掉邪淫，只有这一个目的。你也不要随喜赞叹我，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该做的，坏了你也是你该做的。不然的话，你现在随喜赞叹我，下一次等你帮助别人戒邪淫的时候，如果人家不赞叹你，你就不干了呗。所以啊，要把这个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分辨讲课老师讲的好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他必须要依照这个什么呀？如果是他讲的佛经，必须要依靠经典，依靠这个大德的这个解释，不能和这些师父讲的有违背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注意啊，不收供养啊。现在很多人都打听我的账号啊，想找我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帮的干什么？修善啊，好像是做什么放生啊，干啥？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连河里面连水都没有。我如果真的拿了你的钱帮你放生的话，我在哪去买？首先在哪去往水里面去放这些东西呢？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什么都不干。凡是以后注意啊，大家口耳相传给大家没来的人也要打好招呼。凡是以我们讲堂的名义，以老师的名义，或者以这个原智老师啊，或者是以我的名义找你们集资的要钱的啊，直接上去就给他拉黑就行了啊，不问都不要问，理都不要理。你要想联系我很简单，你要 QQ 上给我发消息就行了。但是 QQ 上你也别当真，哪天万一我的 QQ 被盗了，人家找你要钱你也不给，一定要注意。我这个吃过一回这个亏，有些人他知道我们这个 QQ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年代有点久远啊，所以的话有上次我在一个地方就把我 QQ 就盗了啊，然后还好啊，我及时用手机把它密码改了找回来啊。所以就算是在 QQ 上用我的账号找你要钱，你都理都不要理，一切以我今天说的这个为主啊，要注意啊，要注意戒色不花钱啊，自己不花钱也不给别人花钱，好好的戒就行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后面就是说啊，淫欲啊还有三种过失啊，哪三种过失呢？第一个啊，这个叫苦而思乐啊，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求得那么一点什么淫欲之乐。有些人这个话我就不好说了啊，为了追求啊这种性上面的刺激，他去干什么呢？辛辛苦苦去到处去找钱啊，找来钱之后干什么呀？又拿到这种夜店小姐店里面去消费，换得一时的这个快感。你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付出的多回报的少，这种只有傻人才干的事情你还天天愿意干，还觉得这个还好啊。所以这叫什么呀？苦而思乐啊，为了那么一点点蝇头小利啊，把自己就卖掉了。第二个叫什么呀？少为多灾啊，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我们啊为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味道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呀？叫刀头是蜜，什么意思呢？那个刀片上有这个蜜糖，人就干什么呀？拿舌头去舔，这一舔不要紧，怎么样？刀片把舌头割流血了，几天都吃不了东西，这就叫少为多灾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为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啊，划不来。第三个是不净四净啊，明明是很肮脏的啊，明明是很这种污秽的东西 啊，还把它干什么啊，当做好的东西。为打个比方，明明看到，哎，说个老实话，我们学修过不净观的人都知道，那个女人身上没有一处是干净的，是不是？你就认为它是好的啊，还要啊，还要沉溺在里面。哎呀，那都那你想，人会出，你想嘛，人会出汗嘛，男女都是这样的。出了汗之后，那个身上又脏又臭，他不觉得这个啊，就像经常吃猪肉的人一样的啊，那他就觉得这个猪肉很香啊。但是说个老实话，经常吃素的人闻到猪肉就感觉有臭味的。你不相信，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他闻不到臭，他只知道香，那个香是假的，那个臭才是真的。你说这个怎么办啊？所以麻烦啊。那明天我打算讲一个啊，这个为什么不能吃肉啊，这个明天我来讲。但是今天呢还有点时间的话，我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有个师兄啊，他好像是戒邪英师兄，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上次我讲过，就是一个作恶多端忏悔邪淫的青年的经历。哎，他上次给我讲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后，我也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啊，我也没有过多的去看啊。但是怎么样啊，后面我仔细看一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他可能也没注意，我也刚开始也没注意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和人干什么呀，打架，然后干什么呀，羡慕黑社会。哎，这是现在你看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特别是这个上学的学生都知道啊，和人打架羡慕黑社会，为什么？看电视导致的缘故啊。手淫你本来就力气就虚弱，然后你还加入黑社会和别人还打架，你说这个不是找死吗？你跑都跑不过别人，怎么能啊打得过别人来，是不是？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哎，这个被人干什么呀，哎，怎么说呢，被人打，被人骗啊。所以后来学佛之后啊，哎，觉得这个东西啊，啊，怎么说呢？你看后来他们给我报仇，找我干什么？哎，想拿刀砍死我！你看，年纪轻轻的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到了家最后啊，父母拿钱摆平了，你看，花钱消灾。这是哎，最后父母也得了尿毒，母亲得了尿毒症啊。那最重要的在哪呢？你看他在后面，哎。父母托人给他找了一份事业单位的正式工作，只有初中文化的我可能还有点迂腐吧，啊，大学生都没有工作，我还干什么呀？找到工作，他也有点得意心、傲慢心又起来了。你看我邪淫，我还有工作，你看啊。后来认识了淫友，为了打发寂寞去找小姐，有时候一天找三四个。哎呀，那个小姐，我跟你说，天底下最脏的就是哪两个地方，一个是屠宰场，一个就是肉店。我告诉你，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好好的想，你好好的想一想，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脏呢？哎，你要注意，人体啊，我刚才讲一个外视，我还没讲内视，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球的，懂这个意思了吧？啊，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眼球，我们眼睛就不能看，所以这个见性和眼睛是两回事儿。要懂这个道理。你看我们的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梦中还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那不用眼睛就能看呀。哎，你说你眼见为实好吗？哎，那妙光老师你没看见是不是啊？那你妙光老师在不在呢？在不在你跟前呢？你想，要懂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眼睛你看，你肚子里面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有没有东西在里面？有很多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哎，他这个迂腐啊，要注意，就被消耗在这个找小姐上面了啊。所以话，为什么说消耗的找小姐是消耗这个阳精是最快的？你要是自己手淫，虽然对阳精消耗很大，但是找小姐的话要注意，那个小姐身上都有狐狸精或者有那个邪灵在附的这个小姐身上。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让一个那种正规的好人家的良家妇女，你让她去当小姐，她干不下去啊。那个是个体力活，我告诉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她干不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小姐她都能干到了？首先她懒惰自私，然后这个邪鬼附身以后干什么呀？哎，她一天可以接十几个客人，她都不觉得累。哎，她有妖魔在附体。你别说一天十几个客人了，哎，你自己一天手淫十几次，你试一下看有这个本事没有，你身体就吃不消了。所以你不敢去找这个，不敢去找这个小姐啊。找了之后后患无穷，这些妖魔鬼怪附在这些哎所谓的这种发廊妹或者这种啊洗脚妹的这种身上啊，等到你和他邪淫的时候，他来吸你们两个身上的这个阳气来修炼。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多害怕。哎，有些人哎不相信你，那我就没话说了啊，这个是真有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你不能说我没看见那个邪鬼，哎，没看见他也在。你没看见你的肠子，没看见你的心脏，你就说我没有心，是不是啊？不是的嘛。所以没看见的东西不一定说不存在，你没看见我，但是我在讲课的吧。对，哎，九盘土鬼，对对对，是这个专门吸食人的精气啊，所以但精气鬼这都有啊，他们就附在这种小姐的身上。你说我咋看不见了？哎，你开了天眼，你就看见了啊。开天眼怎么样？先修念佛修定啊，慢慢来，总有一天你能看见啊。那你看打骂父母，哎呀，这个业障太重啊，所以后面呢要注意啊，后面要注意。他慢慢的戒了以后啊，戒色之后啊，这个妻子啊慢慢变得贤惠了，工作哎这个还有变动。哎，慢慢的调到好的单位，孩子也慢慢的变聪明了，脸上的痘痘也干什么呀，消失了。最可贵的是什么呀？连那个痘印都消失了。有些人痘痘消失了，那个痘印还在，他消失了，相貌改变了不少啊。所以他把他这个啊这个好的这个东西供养出来拿给大家。所以他就唯一一个地方没说清楚，就是说他戒色的时候啊，戒好了，从哪开始的他没给讲清楚。我给你补上一句。从哪开始呢？很简单，从素食开始。如果你要戒邪淫，你不吃素很容易破戒，反反复复不好戒。凡是那个戒上十几天就破戒的，戒上十几天就屡戒屡犯这种啊，都是没有管好自己的嘴。那反过来你要是吃素啊，首先吃素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呀？不邪淫，哎，这个不遗精，这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呀？不发脾气。很多人说发脾气怎么样？发脾气和破戒是什么呀？连在一起的。一发脾气，紧接着就破戒。你不相信？你试试。有些时候没发脾气啊，你心里面一烦乱，就是在发脾气。发脾气有两种，一种是发出来叫骂人，还有一种是叫什么呀？发火就不是。还有一种叫什么怄气，没发出来，自己心里面很生气，让自己的压力干什么呀？突然增大，一增大怎么样啊？嘿，破戒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人说什么呀？说什么？难道是拿尿洗脸？你说是？给谁说的啊？谁教给你拿尿洗脸？你问哪个人拿尿洗脸？不能这样啊，要注意啊，你要听清楚啊。但是老师，我吃的是大锅饭，自己没条件。大锅饭不要紧啊，大锅饭你把肉挑出来不就行了？哎，我相信有人可能哎要吃肉啊，你挑给他，你说我把肉换给你，你把你的素菜给我点，你不就行了？哎，你先吃什么呀？三净肉嘛，啊，先吃锅边菜嘛，啊，先吃锅边菜，哎，这个也行，啊，这个啊，这个师兄还好，我证明我不吃肉后的确像老师说的那样，对你做一个证明。你说上次有一个人说，苗光，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相信你说这个话。我说你先试试， 啊，试上三个月你再来找我。这个人戒了大概还没有三个月，两个半月就来了。哎呀，你说的真的好。首先是遗精这一关是过去了，往常他每次都遗精啊，频繁的很。还有的话就是火气很大，动不动和家长吵啊。我告诉你，那个吃肉的人，别说那个小孩了，就是五六十岁的人，我的父亲现在你看在肉食啊，我的孩子才三岁，他和小孩都有时候都要怄气，把孩子还要赶到门外面去。你说哎，你都六十岁了，那个孙子才三岁，你和一个三岁小孩在那吵什么呢？哎，脾气就不好。所以上了50岁以上的人是坚决的让他要干什么呀？断肉。所以我放假一回家去，我和我父亲一起吃素，但是我走了之后，他可能还是愿意多吃点肉食，这毕竟是他的业障啊。所以的话这个也没办法，只能再念佛给他回向啊。现在他比往常好了啊，肉食吃的少，那个血糖也降下去了，这个真的好啊。所以现在这个降血糖的这个药他都很少吃啊，血压也就跟着就下去了啊。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吃素的好处。还有上次有个师兄我也问，个子他长了187吗还是189，他说他只有110斤，很瘦。他说吃素的话父母干什么呀，这个要说他啊，这个我明天给他明天讲啊，这个为什么不能吃肉，我专门有这么一堂啊，明天你来听啊，专门给你讲。哎，明天星期五的话这样，白水先讲完我再讲啊，这个为什么不能吃肉，给你讲这个啊，没有个尿疗不要乱听，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什么尿疗，你不要乱搞啊，拿尿来洗脸，我想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啊。这个对，吃素欲望少，淫欲少以后火气还小，不容易发火，哎，这个是最好啊，这个是最好的。那这里要注意，还有个师兄他等级了啊，在那问的话我就先给他说一下。他说是这个妙光师兄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在 YY 上留言，所以用 QQ 给你留言。我一直在下载听你们的录音，非常赞同你们的观点，自己也是这个邪淫的受害者，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戒邪淫后，这个脊椎和肾附近啊，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上下爬动涌动，不知道其他戒邪淫的师兄有没有这个感觉。对，很多人有这个感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哎，风邪入体导致的啊。那怎么治呢？很简单，你把邪淫戒了以后，你身体就自然而然恢复了啊，就会把这个风邪逼出体外，不用吃药啊，也不用那干啥啊。你实在觉得很麻烦的话，你就干什么，练一下固身功可以，这个效果最好啊，铁板桥固身功都可以，但是推荐是固身功不错啊。还有一些人的话，除过有这个感觉以外，还有什么呀，手脚发麻，稍微坐在这个地上稍微坐一会儿就腿就发麻啊，或者坐久了腿也发麻，为什么呀？这都是一个是邪气入体，还有一个就是肠胃也不好，两个原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要注意啊，肠胃也不好啊。第二个他问说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躺着听讲经吗？不行。哎，躺着听讲经的话，这样，除非是你住的是单人间，没办法。你看我现在晚上播经的话都是放在这个书房里面啊，等你把声音放大一点，你把门打开，你能在这个床上能听到，这个也可以啊，但是不能放在床头上播。你想，你放在床头上听讲经，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些善神菩萨都来，哎，都来听，你人家在那学习，你在那睡觉，哎，这个不恭敬的了啊。说投胎成蛇或者蚯蚓，这个我没听说过，这个就是迷信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在床上听讲经的话干什么呀？不恭敬，除非你是什么呀，诚心诚意的，你说我这个地方不方便啊，或者有些人是为了防止自己这个什么呀，哎，这个晚上手淫邪淫啊，这个，但是这种的话都不如法啊，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放在这个这个有条件的地方，如果是单间的话就放在这个床，不要放床上，放在这个离床远一点的地方啊，这个要注意啊。所以晚上睡觉播经是个好事情，非常好的。你睡着之后，你看这个现在电脑 也不费什么电，是不是？或者说是有些人有平板电脑啊，有手机啊，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播放这个师傅上人讲经，或者播放这个什么呀这个地藏经讲记啊，这些都可以啊，自己也可以听这个鬼神也来可以来听，这都是好事情，可以帮助这个快速的聚集正能量，这个倒是没问题的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后面这个还有妙光老师，我洗澡睡觉去了，我问的问题还是向您留言吧啊，现在不好打扰了。好，行可以啊，我这个有空我一直都在啊。对，这个后面说是妙光老师，请问要是作为一个经商者，在商业经营中与顾客交谈，会算狂语吗？哎，这个我告诉你，你做生意你就老老实实和人家做生意，你就别打狂语，别说假话。哎，那可能目前会受到一点点小小的损失，但是长远的来看的话，只要这个对方他认定，哎，说我和他做生意，我的这个做生意这个伙伴，哎，我和他交往了几次，发现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啊，那以后你的生意就大大的增加哦。你看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论坛里面有一个张总，张选张总，你看他讲的那个啊，他就是从来不说假话啊。那个08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其他很多公司倒闭了，那些人抢着和他做生意啊，原来一年收入300万啊，最后他不说假话，生意收入什么呀，3000万，涨了10倍。你说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想一想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这个会造成啥业障？对，就越挣钱越少。好啊，刚才有一个人还问，哎，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要注意，钱不是挣来的，你去挣你不好挣。你说一辈子你去挣个1000万，你给我挣一下，哎，所以钱怎么来的？布施而来，修财布施来的。啊，所以三种布施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哎，你自己想一下啊，这个所以果报就是什么？你很简单嘛，你在这个和顾客交谈的时候，你说了一些假话，人家把你的东西买了，买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干什么呀？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下次人家就不找你了。做生意现在都做什么呀？回头客嘛，是不是啊？你想这个道理吗？你不骗人，他在你跟前买东西，哎，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最后哎卖不出去砸到我手上都可以。哎，你把诚信建立起来了，别人就以后就干什么呀，就你走哪儿别人就跟着哪儿，你自己就是一块招牌嘛。那懂这个道理。到暑假时候实习我还打算去做销售啊，我现在大三第二个学期了，很快就要去实习了。我对自己的实习规划当中第一个目标就是看准的是销售。销售可以锻炼人的口才，这个是可以，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口才是邪知邪见的口才，不是这种啊正能量的东西啊。你就是说白了，销售就是去骗啊，骗的那个人把你的东西买下来，懂这个意思了吧？所以那怎么办呢？哎，尽量避免做销售嘛，你不去做销售他有人做嘛，你不骗人他有人骗嘛，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好人多好的，是不是？你看我这一直不做销售，我照样还是没饿死啊，是不是啊？哎，这个社会想当大款不容易，但是想饿死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啊？所以共产党还是好啊，你不能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啊？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你看这种暴民，天天吃着共产党的饭，天天还骂人家，这就叫忘恩负义，这种人能有好下场才怪，告诉你啊。这个师兄你忘了讲您刚才说的那个痛风病是降低尿酸是关键，我讲了，你可能没听清楚吧啊。那个鱼肉里面嘌呤和尿酸很高，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的话吃鱼肉也会导致这个痛风啊。这个对，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要降低尿酸。哎，可以去，你在西医里面去给你开药就是这种啊。好，腰冷是什么呀？阳气缺失啊，那个五子燕宗丸可以，还有那个金锁固精丸都不错。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你要注意啊，腰冷的话怎么样啊？首先不要穿太薄的衣服，尽量干什么呀？要注意避免剧烈的运动 啊，有些人的话一运动的话就气都上不来了啊，这是阳虚的一种表现啊。看看两个腿，两个腿是不是有腿酸啊这种啊，你可以这样吧啊，去找中医去咨询一下，开点药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地方治病的话我不在行，所以的话我也不敢给你乱开药啊，这个要注意。嗯，好，这个老师得肾病，是老师得肾病还是你的肾病？我的肾，我肾这一块有很好的保护啊。这个肾病5到6年了，一直看不好，之前吃药最近停了。你这样，你去看那个山西小院啊，山西小院里面的人全部是癌症，比你那个你还问题还严重。他们通过什么呀？大忏悔，不是读地藏经啊，表面上是读地藏经，读地藏经的意思告诉你要修忏悔，哎，听这个大忏悔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门，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身心干什么？为什么人会得病？哦，我明天还要跟你讲啊，明天讲的是为什么不能吃肉，里面就有一段是为什么会得病啊，病从哪来的啊？为什么你得，为什么人家不得？你说就以那个胆结石为例，有些人在医西医说什么呀？过敏体质啊，中医说什么一大堆，其实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哎，你看大家在一个锅里面吃饭，为什么你得结石，为什么我没有？坚固的执着啊，这个脾气不好啊，你看得胆结石的人大多数都脾气不好啊，所以那个哎，有一个老师我忘了啥名字，我忘了，他叫你得胆结石怎么办？你笑，哎，表面上看起来说怎么和笑有关系呢？有大关系，真的啊，所以的话你要懂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尿毒症不可怕啊，关键问题是看你干什么呀？哎，你先这样，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我跟你慢慢讲的话浪费时间，你去把那个山西小院啊，你在网上有这个视频，你去看，多看几遍你就知道什么叫忏悔了啊。癌症都治好了，把你那个算什么？你看这个还不是尿毒症，不要去想多了。还有一个饮食上要注意，吃的东西要注意啊，不要吃那些太辣的，或者说是这个湿毒过重的，这种湿气过重的能引发湿热的，比如说芒果哎，榴莲这些水果啊，有些东西都不能吃的啊，这个要注意。你可以在网上可以看看啊，这个老师们俺困了，想听力不从心啦，哎，哪里有语音下载？上面这儿你看群公告上面有一个链接，你可以下啊。好，这个后面的你看，直接播放地藏经，地藏经直接播放地藏经不行，哎，没人讲，他们听不懂。打个比方，地藏经，你刚开始拉上你也不懂，怎么办呀？那个师傅上人专门有讲地藏经的，哎，你播放那个他讲地藏经那个视频，好像是80几集吧，是不是啊？循环播放，这个好啊。地藏经这样一播的话就可以干什么呀？哎，得无量无边的这个利益，播经的利益，你在网上自己找，哎，很多师兄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文章，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后面这个24、25岁了，那基本上长不高多少。对，24、25岁，你这样24，你想长高个子怎么办啊？其实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在医院去查一下，看那个骨缝愈合了没有。如果骨缝愈合了，这就长不高了。如果骨缝还没愈合的话，买那个增高鞋，再吃一些这种增高的药品，或者再加上打篮球锻炼的话，可以长。长个如果没愈合的话，就长个3-5厘米都不成问题的，可能还有更高的，有些我见过长7厘米的啊。但是如果骨缝愈合的话，这就恭喜你，就已经成熟了，你就不用再长了啊，这个要注意。说老师你好，我和女朋友谈恋爱1年多了，我很爱她，没见面的时候很想她，但是见了面听她说话不合我心意，又很想发脾气，哎，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对这个就是邪淫惹的祸？哎，没见的时候爱死爱活，他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两个人分开的时候，你爱你浓我浓，哎，一见面以后一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为什么？婚前性行为邪淫导致的，就这么简单。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哎，两个办法。第一个是没见面的时候干什么呀？不要联系啊，不是说分手啊，不是这个意思。没见面的时候少联系，一天不要天天腻的打电话。 啊，有些人的话两个人是异地的分开的，只要有空电话就拿出来就打啊，你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行了啊，然后在一起了之后干什么呀，尽量的要忍耐啊，尽量要减少这个性的这个减少性生活，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哎，心灵的什么呀安慰，互相慰藉，两颗心干什么呀，互相交流，那个身体的交流就免了啊，尽量少一点，这样的话会干什么呀，减少发脾气，你对他发脾气他还要对你发脾气，我告诉你啊，最后发来发去就分手了，分手就恨，哎，这个坏蛋把我骗了，把我身子骗了啊，现在又和我分手了，就怨恨你，所以你将来干什么都干不成，我告诉你啊，考试不成，工作干不好，生个孩子还经常生病啊，因为有人一辈子都在恨你，死了他都要恨你，你说这个多麻烦啊，所以你好不起来啊，这个要注意。说老师，我戒手淫已经半年之久了，但是我发现我没什么变化，怎么回事？哎，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啊，说戒手淫半年之久了，这个没有变化，你戒的方法不对。哎，手淫是戒了，意淫没变啊，所以怎么办呢？哎，多去看一看这个戒色的，像咱在咱们这个大悲八苦论坛当中啊，多去看一看这个帖子，然后干什么？哎，把意淫去干什么？把意淫控制一下啊！有些人虽然已经戒邪淫了啊，已经戒了啊，也不手淫了啊，意淫也很少，但是呢，还有时候还看黄啊，看黄片，有时候干什么还看黄段子这些，所以的话啊，是阳精是没有缺少，但是干什么前列腺是受不了的，我告诉你，哎，所以。还你这个没什么变化还好，有些人是越戒还越差的都有，我告诉你啊，这个特约中医讲师还讲什么呢？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有问题，哎，我就不敢说我是特约的啊，讲课传统文化或者特约戒色老师啊，妙光，我都不敢这么说啊，谁给你特约的？哎呀，这些人哎，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啊，动不动就装大师。哎，大师都是这么装出来的，那谁都能当大师啊，所以你要注意，名字很重要，就上次那个小二逼一样的，你说天底下那么多名字，你偏偏要叫个二逼，你说这是、哎、所以我说他马上改了，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国家主席他就说老实话，他的名字就很霸气，很上档次，他就不会叫什么、啊、狗蛋啊，或者说什么 啊或者说臭臭，他就不叫这种名字。是不是啊？那明表是个动物的名字吧？是不是啊？你看我们国家这些领导人，你看他一个名字比一个名字霸气，是不是啊？啊，所以起名字都很重要。有些人在网上起的这个啊怪不拉几的名字，还现在90后还用那种什么呀繁体字编出来这种名字，我一看我就，哎，你说人邪见邪淫，你看他的起的网名都是邪淫的，随便给你翻一个，你看这个我们的群叫大。悲八苦群，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啊、有些人的话啊，偏偏给自己起了那种怪里怪气的，博得别人的眼球，这个就麻烦啊。那么多好的字你不用，偏偏用那个乱七八糟。你看这还有个什么傻邪啊？那、你说这算了，不说了啊。所以后面你要注意这个道理啊。那、然后这个。后面是学佛期间心情浮躁怎么办？我昨天专门讲过这个浮躁的问题。浮躁是这个心里面还有这个还有怎么说呢？还有疑问得不到解答啊，然后还有急切的很急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说以这个练心为主。怎么练心呢？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嘛，怎么练心？哎，你要对治这个急躁，我跟你讲个。很好的方法，这是个猛药，我告诉你啊，你去抓上一大把米，然后再抓一把什么黑米，一把白米一把黑米，它放合在一起，然后再慢慢分，白的放一堆，黑的放一堆，慢慢的分数，白的有多少根啊，黑的有多少，就这么干，哎，练上3天就心如止水了啊，要不然的话永远浮躁啊，浮躁就容易办错事情。告诉你啊，这个要注意啊。好， 这个哎，尿尿时候老有泡沫，泡沫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们药师讲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尿尿有泡沫是这个尿生殖系统里面可能有这个有一些炎症吧，啊，前列腺上有问题，或者说是肾上有一点问题啊，这个的话泡沫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样是叫泡沫呢？你直接对着那个尿盆里面去尿的话，当然会有泡沫，哎，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注意，泡沫不多的话就问题不大啊。如果泡沫很多，并且有味道很臭啊，或者有那种颜色不对啊，这个就要赶紧要去看这个中医了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这可能肾上的问题了啊，你要注意，这不是戒断反应啊，这不是戒断反应，然后前列腺上的问题啊，前列腺的问题啊，要么就是肾上的问题，前列腺问题要大一些。啊，如果得成肾上问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啊。啊，不是问题不大，说错了，就是说很不容易会出现肾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前列腺，哎，导致的，可能它有细菌在那个膀胱或者尿道或者在前列腺这周围，这个时候你一排尿的话，哎，细菌会产生这个气泡，是这样子的啊，哎，这个要注意，受细菌感染了，尿路啊，尿路上有感染，排尿的时候是不是有那种怎么说呢？不容易排出来啊，尿潴留、尿等待这种现象啊。这个妙光老师，心理问题怎么办？大约得戒多长时间？心理问题，心病还要啊，心要医。所以你要有啥心理问题，你可以有空了，你给我慢慢讲一讲吧，啊，讲一讲。然后我能帮上忙就帮，帮不上那还有比我厉害的人，我给你推荐你去找他。啊，这个你看，这个特约中医师说了一个胡话啊，有了病要辨证治论治。那你去回你家去慢慢辩证去，为什么？很简单，这些戒邪淫的人不是病人，他们只是什么呀？说个老实话啊，他们只是思想上或者生理上有一点点问题，而不是那种得了病的那种。你说得了病了，咱们辩证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你不能把他们当病人看待啊。这个尿尿的时候老有泡沫，对对对，这个就是你要听药师和那个明朗讲过的，他们两个是这个专门讲这个方面的啊，这个要注意。后边是我看这个问题还有点多啊，莫雪脸上痘痘不多，但是有一些白色的脂肪粒挤出来是一条固体，我想问这是什么病，怎么治？哎，这个就是痤疮，哎呀，痤疮，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这个还是这样，记着啊，病从口入，这样脸上长痘痘这种病啊，你就怎么样啊？不要吃辣的，不要吃辛辣，生姜啊这些东西，还有这种烟酒都别沾，慢慢的就好了。吃饮食吃清淡一点，啊，好，这个要注意啊。后面这个还有人问前列腺要爆炸，哎呀，谁跟你说前列腺要爆炸啊？对，老师一说白米我就知道要分米，对对对，豆子也行，哎呀，这就是一个意思，锻炼这个什么，锻炼人的这个怎么说呢？急躁的这个性格是这样子啊。这个我学佛的疑问就是对于这个因果，我不是不信，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很浮躁。哇，那说个老实话就是不信，或者是信力不够，所以才浮躁。因果深知因果的人，他浮躁不起来，要懂这个道理啊，多读一些这种因果的这些文章，比如说一个《法华经感应》，你可以读，你可以去看一看啊，看那里面的因果，还有那个般若文海里面也有专门讲的，讲因果的，你可以看看，还有这个《三十因果经》，这个也可以啊，还有这个十善业道经讲记都讲因果，讲因果多得很，包括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些都讲因果啊，要多学，你知道因果以后你不敢有这个浮躁的心态啊，是你以我为例，我有时候也想浮躁但是不敢，知道它有不好的结果啊，所以古人讲的好叫什么呀，叫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啊，我们一般的凡夫害怕什么呀，不好的结果啊，菩萨就知道这个因不好，所以他要断这个因，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懂啊。后面这个说，对对，红莲师兄还有个消息我忘了说， 师兄，听你说收钱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宜昌的一次旅游，那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几座佛殿，我和同学进去拜了拜，出去的话被一个和尚打扮的人拉住，说在功德本上签名，说这样能保佑我们平平安安。我们写了名字后又说交50元香油钱，当时这和尚说的天花乱坠，偏偏不带一个脏字，最后谈判我给了10元，我同学给了50。师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算不算打着起风的名义骗钱？哎，还是真的给香油钱？我告诉你，你要是觉得他是骗子，那就真的是骗子。你要是觉得他是给的是香油钱的话，你就得香油钱福报。你给的时候你认为是香油钱，他把这个香油钱拿去花了，那是他的事情。要懂这个道理，你给的香油钱，你给佛给的这个香油钱，你的功德是圆满的，你供佛的功德是圆满的。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给了他钱他拿去花了怎么样，我不要这么想啊。那然后像这种的话明显就是骗钱的了。哎呀，这个给了就给了，不要紧。现在这个佛教啊，它有几个形式。第一个是什么呀？旅游的佛教。就是那种景点，你去了以后就是这种旅游，他就把那个当名胜古迹一样了，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呀？死人的佛教。人死了找两个和尚来念经，这就是赚死人钱的啊。第三个是什么呀？学术的佛教啊，就是学校里面开佛教课嘛，是不是啊？第四个是什么呀？就是怎么说呢？哲学的佛教。他这个哲学课里面专门有佛经哲学这一门课。最后一个才是什么呀？佛陀的教育。我们讲的是这个，前面四个和我没关系的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你要分清楚，不然你在学什么？学佛，很多人也说他在学佛，是不是啊？你要分清楚怎么学，你跟谁学？我们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仙，释迦牟尼佛是谁？是老师。你叫我一声妙光老师，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师是什么意思啊？外国人他不懂这个老师的意思，所以你看外国人他讲什么呀？不准叫 teacher， 不准叫老师。叫什么小姐，叫我先生，叫我女士。外国人上是同学关系，就是老师和学生都是同学关系。中国不是这样的，老师就是老师啊，就是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话你要知道，咱们讲的这个是佛陀的教育，和那些给钱那个不沾边的啊，你要懂啊。好，这个老师我喜欢男人怎么办哦？哎呀，上次我专门有这个讲的这个录音，你去看看，这是一种病啊，兄弟啊。所以的话就和那个恋物一样的，不要紧，你别急。然后干什么啊？这个你喜欢男人也不是一两天就喜欢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想改过来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改过来的，别急，你先要明理。你首先你说我喜欢男人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你首先要意识到邪淫对人的危害啊，完了之后呢，这个男女纵欲对个人的危害，这是第二个需要认识的。第三个，在同性之间的这种啊，除过邪淫危害外，还有什么呀？对道德上的这个巨大打击。假如说你的爸爸也是个同性恋的话，那你就生不出来了，是不是啊？你懂这个道理，同性才是真爱，你这个话也有道理啊。但是问题，你回家去跟你妈去说，你想你妈会一大耳瓜就给你打过来了。为什么呀？你妈要是也是同性是真爱的话，你怎么生出来的？你想一想，这不就成笑话了吗？是不是？如果你爸是个同性恋的话，你妈不就给你爸戴了绿帽子了吗？你想，话不好听啊。所以我们不能干什么呀？不能再去想，不能再去搞这个搞同性恋。现在搞同性恋有很多种，有些人是干什么呀？愚痴，看了人家在搞基，他自己觉得这个是时尚啊，他觉得不搞他落伍了。你看这种人多么愚痴。第二种是什么呀？从小就受到这个母权的影响，男孩子家里面妈妈说了算，爸爸没有一点权威，没有这个父权啊，所以的话他不知道怎么该当男人。明明是男子身呢，他干什么呀？想他觉得男女都一样，这是心烦意乱的，属于这种啊。凡是同性恋的没有一个过好的，我告诉你啊。所以双性恋这就和同性恋是一回事，单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好，都不好 那你说怎么办呀？尽量干什么呀？节欲。那为什么还要找老婆来？为什么还要找女朋友来？哎，为了传宗接代。哎，你以这个方目的啊，那就好，那就好说得过去。你是为了纵欲啊，为了让自己片刻的欢愉，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样的啊，叫少为多灾，不进而进，那这个就麻烦了。哎，这个就麻烦了。你得的好处只有那么一点点啊，你得到的好处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怎么样啊？啊，你得到的果报啊，恶报那是无量无边啊！你的偶像是张国荣，哎，你的偶像自杀了，那你要真的以他为一个自杀的人为偶像的话，你也活不好啊！就算你不自杀，你也活不好。性冷淡和性无能好啊？不是，你这个说错了，说错了啊！性冷淡是你要注意，真正的性冷淡、性无能不是你说的那种。如果这个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性能力，但是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这是正常的。性冷淡和性无能他是想做，他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明白啊，你要明白。所以一定要明白，同志社叫什么呀？叫邪欲，怎么能叫不叫纵欲呢？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哎，我刚才给他红莲解答了吧？他还要问啊，收钱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的嘛，啊，所以你仔细等一下，把录音发上去，你仔细再回去听一听，哎，就知道了啊。大概在五分钟之前我就讲完了啊，所以这个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说了。同性的问题啊，咱们专门有一个这个录音，哎，你去找一找，专门讲这个同性，你可以如何去戒掉这个同性恋。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干什么呀？再把这个专题拿出来，再反复的再给大家啊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我一进厕所有人在我身边尿尿我却尿不出来，然后人一走就尿出来，为啥？讲师，哎，这叫尿羞。哎，你在网上查一下什么叫尿羞你就知道啊，这个还是有压力的啊。那怎么办呀？蹲着上就行了噻，没办法了吗？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妙光菩萨不敢当，你就叫个老师就行了啊。啊，你说的那特约中医讲师可是个比丘啊，你怎么说人家？哎呀，那我就犯了口过了啊，阿弥陀佛，忏悔忏悔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这个出家人啊，这个我也不，如果真的是出家师父的话，那我今天又出问题了啊。这个这个师父已经走了，我就向您啊，向各位还是忏悔一下啊，有机会我和他交流交流再说。只是我对他这个名字啊，当时有一点点这个不理解，他给自己来了个特约中医师，我就这方面好，这个啊，对对对，教菩萨是为众生增长菩萨善缘，难道你不知道？哎，对对对，这个您教育的是啊，这个谢谢您的提醒啊，这个受教了啊，阿弥陀佛师兄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刚才这个慧岸师兄讲得好啊，讲得好，我这个他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啊，把我提醒了。所以的话就是说，没有把人家这个善知识认出来，然后就随便给人家批评人家，这个是我刚说完自己还犯了这样的错啊，向大家这个忏悔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希望各位师兄啊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我真心忏悔啊。好，这个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呢，好像已经过了一会儿了啊，这个大家就说到这个地方啊，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找个其他机会，明天应该是白水啊，白水咱们到时候明天的话是应该是先放白水的录音啊，完了之后的话我看时间够的话我再来讲啊。这个再一次的啊，像这个刚才这个特约中医这个比丘师傅，还有刚才这个慧岸老师啊，这个提出这个忏悔啊，认错，对不起啊，对不起，这个墨学非常的这个惭愧，没有受菩萨戒啊，阿弥陀佛。好，那麻烦大家这个一点时间，咱们来把这个回向一做啊。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